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非常过气的话题，就是偷感生活。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之前应该是几个月前聊工作都市丽人的那一期已经有所触及了，就是聊了一下职场生活里面的一些偷感的瞬间。今天呢就来扩一下这个题吧。虽然我们的这个 MBTI 系列已经宣布了终结很久很久了，但是呢还是从我们这一群 I 人的生活里面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偷感。就是 I 人的一生真的是非常偷偷摸摸的一生，这是我最近这个月生活的一些感想吧。待会儿可以跟大家细聊一下。那么我们要不然就先从小开始聊起吧，因为偷人大概是从小就已经有一些偷感的 DNA 在的，所以可以请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小时候一些比较经典的偷感的瞬间吧。我可以先说大家都有过的那种，就是偷看电视机吧。不是偷看电视机。
Are you okay?
偷看电视，偷看电视，
文明你我他，
偷看电视机也太好笑了。偷看电视，在家长不在的时候偷看电视，我觉得这个就太普遍了，所以就不太具有。
但这个其实是有学问的，因为电视它会变烫，然后它变烫的话，
是是是，
家长回来一摸就会知道你看过，所以你还要有那个。让它冷却的时间，没错。
但是关键就是在于，很多时候你的电视看到了高潮的部分，但是你又觉得家长可能要回来了，然后你就要开始在心里面进行一个博弈，你懂吗？
我之前其实还看过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他很爱玩电脑游戏，然后他用笔记本玩，但是他家长不让他玩，他就偷偷玩。玩了之后，因为笔记本也会变烫嘛，就会变很烫，他就把它放冰箱里。
他们家笔记本好可怜。
对，都放冰箱里冷却一下。我本人看电视的话，我会偷偷摸摸的去我朋友家看，就同学家看，这样我家的电视就是凉的。
但你们住很近吗？
嗯，很近，他在我隔壁的楼里。
你同学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的看？
因为我同学的家长出差了，所以没有人太苛刻的对待他在电视这方面，我就可以溜到他家去看。我们就会展开一些电视的争夺，比如说他喜欢看爱情魔法师，但是我想看倚天屠龙记，然后抢一些遥控器这样子。
那你朋友还让你抢？
没错，他真是一个好人。
他真是一个好人。
感谢朋友的收留。那你小时候偷感重吗？
我就是去我姥姥家玩的时候特别有偷感，我特别怕电话铃响，因为电话铃响就是我妈要叫我回家了。因为小的时候我跟我表姐表妹和我姥姥，我们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面，就是一个家属楼的院子里面，然后我就经常跟他们在楼下玩，或者是我们去我姥姥家玩，然后只要大人下班了或者是晚上太晚了被打电话叫回家，我就真的特别担心，我就是特别怕我妈突然出现，就是希望我看不见她，然后电话坏了或者怎么样，就是不要叫我回家。
希望看不见她
她就没来。
有一种猪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我小时候会让奶奶帮我做一些事情之类的，就是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知道父母不让的话，就会转战到奶奶或者是外婆那一辈上。
我会让我姥爷帮我买辣条，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人允许我吃那种东西，但是只有我姥爷他来看我的时候，我可以得到一小部分零花钱，甚至他会帮我买。
因为我们家那个地方挺小的，我记得有一次学校门口都会有那种卖炸鸡排什么，就是炸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小摊儿嘛，然后就特别爱吃那个，但是那个不是在家长眼里都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健康吗？
地沟油。
对，然后呢，有一次我吃了它之后回家被我妈发现了，她是怎么发现的？她看到我牙上沾了辣椒，发现了。
好厉害。
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吃了之后被我一个阿姨发现了，然后阿姨就告诉了我妈，所以就是从此以后我在吃那个东西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小心，周围有没有人在买，
实在是太艰难了。
那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不想上学的那种偷感啊？我有一次，就而且我这次偷感还造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有一天灵机一动，我会希望我可以发烧请假不去上学，我就从家里拿出来了一根温度计，我就把它放在暖壶的那个瓶口，我说这样肯定会爆表，然后我就绝对不用再去上学，绝对可以正当请假。结果我就放在那个瓶口可能也就几秒钟嘛，我拿出来之后 我发现那个整个的头部全部都没有了，水银的部分就整个没有，我当时就很愣在当场，我心想天哪，这是发生什么了呢？然后没有办法，因为水银它完全可能已经漏在了那个暖壶里面，请假也没办法请假，然后温度计也坏了，我就只能把整个罪证呈现给我爸妈。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仅损失了一个温度计，还损失了一个暖壶，而且我还得去上学。
好聪明啊，这么小就可以想出这样的方式。
对，那个时候还是知识限制了你，不知道罪证器有多少度，
完全败露了。
记得小的时候我姐会跟我说她爸会翻他的日记，但是我是没有察觉我爸妈翻我的日记的，但是我也会很小心的把我真的写的东西藏得很深，就是把它伪装起来，然后就特别怕，我特别怕他们翻我的抽屉，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藏刀行为或者是什么行为的。
刀行为，你回去听我们那叫那期叫什么？
东北
往事，
魔幻高校往事之类的，很早很早。
然后导致现在就是我爸妈来之前，我还会巡视家里一圈，就藏一些真的绝对不能被他们看到的东西。第一天就忐忑一天，那他们在家我不在家的时候，然后晚上回去赶紧把所有东西都再收起来，就是这样。
天哪，好紧张，好刺激的一个成年生活
呀！
主要是你在家里的形象还是太正面了。
对，
也是
堂堂正正的一生。
不是，应该是每一个堂堂正正的成年人背后都有很多偷偷摸摸的行为来维持一个堂堂正正的形象。那吴师傅呢？吴师傅应该会有比较多。
我就说我才是真的堂堂正正的人。
没有，我至今还很有成就感的，就是我感觉我卡到了寒暑假作业的 bug。那个时候老师布置作业，尤其是就是说摘抄或者写作文，会说，我们暑假的量是一本，或者寒假的摘抄的量是一本。然后我当时抄着抄着就想到，你怎么知道一本作业本有多少页？然后就开始会从中间抽页，然后导致那一本作业本就会变成这么薄，
剩皮儿了。
对。后来我自从发现了这件事儿之后，就开始想，就是布置下来的那个寒假作业，就是那种习题册，你怎么知道它有多少页？然后就开始
好厉害！我小的时候怎么那么实在、啊？
每页都写是吗？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课代表嘛，就会很敏锐的发现老师可能就随便一翻，然后最后写一个月就结束了。然后就啊，你不知道之前有多少页哦！
天哪，
好幸福的童年。
也太好了吧，
我从小被打的思想钢印就是这些都是为了你好，你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写它。
但我那个时候还认识就是更加狂徒同学，他不写 他那个寒暑假作业会留到最后写吗？然后他就会发动他爸帮他一起写，他爸写到最后就会崩溃，就说我班还没加完呢，帮你在那儿写作业。他爸会帮他卡 bug， 就是说我猜你们老师开学一天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我开学那天给你请个假吧。
哎，这真好哎。
哦，那个时候还会就是不止自己偷，还会帮别人偷，因为是课代表嘛，也是会发现其实老师数不清这个班到底有多少人交了作业。所以一开始我们班可能比如40个人，然后我收齐40才敢跟老师说齐了，后来收齐35敢跟老师说齐了，然后再后来收齐30分敢跟老师说齐
了
老师不知道，
笑死。
我见过最厉害的是我们之前有一个男生同学，就是那种特别聪明学习很好的，他连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也要写作业。我就清楚记得眼保健操不是有一节是就要单手的吧，他就一边整整天
哎呀，烦不烦这些人，就活该他近视，真的烦不烦，连眼保健操都要写作业，真的这些东亚孩子我受够了。这些东亚小孩太可怕了，真的是。
那你们应该也有过就上课或者是躲在被窝里偷偷看禁书的经历吧，就看一些小说，可能是家长不让你看。
没有，小时候不看小说。
惊了，原来基因都是从小写下的。
真的都是从小写下，我小时候不爱看就是不看。
这件事实在是太熟练了，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从小学开始他那个一本书它太厚，所以你在课斗里看就很容易被发现，
都是
拿出来看，并且它很难被加进你的其他正经课本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买了一本书，会把它 用小刀拆开，
哇塞，
拆成四五份，这样的全班就能同时有四五个人在看，并且它很薄，所以可以夹进任何书里面。
好有，我觉得这是 J 人的偷看法。因为
我只觉得很有创造力。
那
你呢？
我完全不会想到可以把它分份儿，然后分页这样去看、我就把它一整本放在桌面上，但是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但是左边我会放课本，然后用课本盖掉我这本书的左边，就是你知道，就是书都是摊开的嘛、就让它这样落在一起，伪造成好像我在看真正的课本这样子的错觉。
可是它目标太大了，
但老师通常情况下就会看不到你在干什么，因为他就只能看到你在很认真的看书，那他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书。
这一期会不会有老师现身说法说其实老师都知道？
那就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以前
你站在 台上其实都能看到。
嗯，对对对对，
你们是什么货色我不知道吗？
是啊，就其实我觉得就是那我们那种拆成很多份老师也都知道，只是老师不愿意管、
老师只是想说我也很累，我也不想管抽烟，白了你们这帮人搞这么多。
而且那个时候我藏我的小说就是会想要藏到书包的最后面嘛，然后但是那个书包它最后一面是平的、然后呢会在它前面放很多文件夹，然后呢最后放那本书，就长大以后一想它那本书会凸出来你知道吗，只会显那本书更加的明显，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藏得很好没有人知道，
可能放了一个金块在后面。
对，真的很好笑。然后那时候甚至看那种杂志、也是会把杂志都拆开，然后就是这样，就是全班课有很多人在看，然后就是看完自己那一页还会找，就是第五页在写那儿。后来上了中学，就是那个用电子词典多了很多之后，大家就会在电子词典里面看。
嗯，升级了，技术升级。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电子阅读课，其实就是去学校的机房，然后机房里面有一个库，你可以在那个库里看，就马上有人发掘了里面的一些黄色小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小说会出现在那个库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黄色小说叫《周末情妇》，然后变成大家每周一起去电子阅读课阅读《周末情妇》。
我们初中的时候因为是个寄宿学校嘛，是禁带零食的，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会偷带零食进去，其实这个是不合法的，因为学校其实没有权利检查我们的书包，但是 anyways 就是一直都在检查。我们就是每个周日回校的时候就会有一排那种生活老师站在宿舍门前，然后就会检查所有人的书包啊什么的。每次回学校都感觉像什么特务一样，就觉得很紧张你懂吗，就会把那些零食藏在各种各样的衣服堆里面啊。有的生活老师他人很好，他就随便搂一搂然后就给你拍一拍他就会放你走，但是有的生活老师就是弄得巨严格，搜得很严格，被搜出来的话就会记过，然后会告诉班主任啊之类巴巴巴的那种。我有一次就被发现过一次，会走程序一步一步的告到班主任那，等于说是我们周日晚上晚自习的时候班主任就会知道这个事并且来找学生，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哭了，就是被发现带零食的时候哭了，然后我隔壁好像也有个老哥也是被发现，然后那个老哥就很迷惑的看着我，就是为什么要哭，
缺少有一些狂徒精神。
对对对，就是那种哎，可能老哥就觉得就你这样还偷带零食，就这种程度的意志力就不要再偷带零食了。我只能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偷人。
我们那个时候是寄宿的时候，学校控制你使用电子产品的方式是控制电源，所以你的就是你周一带着电子产品去学校，周二就没电了，你就没有办法玩电子产品，然后寄宿的同学就会委托走读的同学带着他的所有电子产品回家充电。然后我那时候经常就是一书包带着同学，就是手机 PSP 然后什么电子，哎，是电子眼应该有，然后就是总之一大堆电子产品回家充。
好丰富，
好像那个二道贩子就可以摆摊卖了。
没有，那倒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淘宝了，他就是在学校也没有办法收一些违禁品，然后就他就会把
寄到你家，
对，会把那些
爸妈也是好人，
就是寄到我家，我给他带过去。
收费应该收费，从那个时候开始大赚一笔，把大学的学费都给赚了。
我小的时候也干过一些造福同学的好事，就是小学 有的时候老师会让家长签字嘛，然后我就是一个特别会模仿家长签字的人，我就会帮他们签字。
那那很像什么代办身份证、办假证、盖假章，
对，代签字。
但是签字也变成一个时代遗留产品了，现在直接就
家长群，
对对对对，微信群通知所有家长。
以前都没有这种群。
对，我现在也是很震撼，就是我现在得知那种比如今天练钢琴一小时和今天朗诵课文已经变成了一种实在的作业了。
朗诵课文不是
对，就是因为你现在可以录制朗诵课文的视频发到群里
啊，
然后弹钢琴也是，就是弹一个小时的视频发到群里，就是
现在的孩子好可怜、啊、
对，就是大家数字化之后
监管手段越来越方便。
我想可以同一段视频就是隔两天发一次，隔两天发呀。
哎呦，法外狂徒就
是哎，就是那叫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用 AI 合成一下自己那个朗读的影像。
这么小就会用 AI？
我真的觉得应该这样。就之前疫情的时候不是有一阵子钉钉被打一星，就是因为小学生还是初中生觉得他的监控太那个，
但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发掘更多漏子的。
嗯，我也觉得哪里有压迫
哪
里就有偷人，
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偷法、哎、相信他们会有自己的心的。我刚想起来我小时候因为去上那种补习班，你们上过补习班吧、嗯、对，然后一上就要上两个小时嘛，因为我补习的全都是数学，然后数学我本来就不会做，我就很容易困，然后我就会去厕所里面睡十分钟，
就厕所里面睡十分钟，
因为我真的很困，老师就在面前，我总不能真的睡吧？
家教
就是老师的家嘛，其实就是老师的家，因为人本来就很少，只有两三个学生，然后老师辅导做习题，我真的超困的，然后我就会去厕所里面睡十分钟，尝试让自己清醒一点，要不然我真的撑不了。
老师以为你在厕所晕倒了，你是睡过去了，
可能会觉得这娃怎么每次来都要去厕所？
你这个属于已经很乖的，就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有跟我就是平时上课的同学一起周末去上一个，因为我猜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新东方，他就会上课的时候他来，因为那个时候是有那种登记卡，你要去助教那里画卡，回家家长就会知道你这节课去了没有，他就去签到，签到完了把所有文具和书包什么放在那儿，他去上厕所然后就走了。然后因为我认识他，我有的时候会帮他收拾的东西，第二天带给他。
有人负重前行，
但是那个大哥真的很牛，就是他去上个厕所就消失了。
收他钱真的是，
他这个偷蛮坦荡的，
真的很坦荡，他直接就走了。
哎、就是在北京上这种课外班，就很难不逃走。
我有一次，反正还是上补习班，因为我在犯困，然后就是那个头一点一点的嘛。但是好死不死那会儿又感冒了。然后我就滴了一滴鼻水在那个试卷上，然后老师以为我哭了，然后老师就说怎么哭了，就是不会做也不用这样。然后我就醒了，赶紧拿纸假装那个在抹
泪眼面，
对对对对，其实是在醒，就是把鼻水给赶紧清理掉，就我没有再哭，我只是打瞌睡的同时没有控制那个鼻子，然后鼻水就是滴到了试卷上。
就这个故事在你数学补习老师的那里版本应该蛮不一样的，就是一个很爱莫名其妙上厕所然后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
老师希望老师
难哭了的学生，
对，希望老师早点忘记这一切吧。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偷感实在是没想到这么丰富哈。我们现在来聊一下我们长大之后的偷感吧，就是我们现在长大之后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偷感行为。我有一个 always 会做的事情，就是我出去吃饭会到处偷纸。
我也是。
这个就是属于不资源浪费吧。
没有，其实就是把人家的纸都拿走了，就是我有时候会多抽几张然后放自己包里面。对，
这个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你如果万一洗裤子的时候忘掏裤兜，那非常的惨、
啊、所以也怪不得现在的商家那个饭店什么的，他们的那些纸越来越小，然后让你也
越来越薄，
对，越来越薄越来越小，就是实在是有太多我这样的人，让他们不得不缩减这个纸的成本。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我的I性比较相关， 就有时候去进店逛街的话，如果店里面没人的话，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我很怕店员来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然后跟着我啊怎么样，我就会趁着店员不备立刻逃走。
啊，我有类似的体验，有一家店还算是小有名气的连锁，它是专门卖女装，可能还有一点韩系风格。然后他们店有一个传统，就是你只要进他们的店去看衣服，那一定会有一个人跟着你，给你讲解这件衣服怎么怎么样，甚至说，哎，你可以试一下啊，你穿上之后可能会很好看啊，然后什么这个卖得很好啊，怎么样的，他就一定会给你讲。所以导致我现在看到那家店衣服其实还可以，但我只会在门口
扫一眼，
我不会进去。
我前几天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子，就好像说，有日本的某一个店，他就是在店门口放了一个绿色手环和红色手环，绿色手环代表着你只想自己看一下，红色手环代表着请给我讲解一下。就所以你进店的时候，你拿一个手环戴上，然后那个店员就会根据你戴的手环，哇，我就想说，日本人怎么这么会搞这种？果然是挨人国。
我有一个其他的投感，我之前甚至花了钱拍了那种写真照片，我都不想发。
你不是发了 ins 吗？
对啊，你发了，我还点赞了呢。
没有，但是我没有发朋友圈。
是。
首先呢，他就是修的太过了。然后呢，其次呢，我想来想去也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拍。我当然拍他是有一定目的的，但是后来想想那个目的又很奇怪，然后我就想了想，就也没有再发。
是有什么奇怪的目的啊？
应该当时是想勾男人吧，我猜。
对，那有什么目的、
啊？那你可以发，就仅他可见啊。
对，其实可以这样，
对，
可以这么干的，就是发、
那如果他也不点赞，岂不是很
不重要？他就是
就相当于他没看到嘛。
对，就是一个手段和或者策略嘛。就是仅他可见之类的，
因为吴师傅说修的都不像我了，然后我就
这只没有关系，男的看不出来，
他不在意，
来自女性朋友的话都会看得比较细。
但是还是提醒各位朋友，就是以后也可以
不要乱
干这种事情。对，因为我就是本来是买了一个套餐进去，然后到选片的时候还是被那个人套路了一下，然后多花了一些钱、然后现在想那个钱多花的就是毫无意义。
要不要就是下一个喜欢谁，你就再把它发一遍
也可以，反正看不出来，
反正钱都花了。
对啊，
循环利用吧这一套。
对啊，
都一样了，可以再用一次，还蛮好的。
也有那种时候，就是你跟朋友出去玩，然后你给他拍了很多巨牛，你觉得巨好看的照片，然后他选择收下照片之后阴暗爬行。
这种我会生气，我可能会说，你现在给我发，立马发他。
对，
这么美的照片你不发出去的话，是你我的损失。我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我前两天最近的一个偷感的表现，而且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本质上我是没有想偷的、但是在别人看来可能会有点点
偷，就跟我流鼻水。
请说。
是那种变相的吧。就有一天我骑，就骑上周的某一天晚上，我骑共享单车去买肯德基，然后呢，因为我是提前点的，到店取餐，我去了之后，对方跟我说，因为我备注说我要的那个劲脆鸡腿堡是现炸的，就不要它剩了很久的。
还能备注的。
对，因为它有的时候剩很久、味道就没有那么好了嘛。然后去了之后，对方跟我说现在正在炸，可能还要再等个5分钟之类的，你先等一下吧。我说好的。但是因为我骑了一辆共享单车，我就为了偷懒，我没有把它锁上，但是我又怕它被骑走，怎么办呢？我人就到了店门口，我就在那个门口的椅子上，椅子附近对外张望，可能表现的就是有点偷偷摸摸，而且还有点不耐烦，好像我人要马上离开了的样子。店员阿姨她就给我端来了一杯可乐，她说我送给你一杯可乐。辛苦你再等一下，我当时整个人都非常不好意思，我说没有的，我只是在看外面那辆共享单车，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对，我可能也没有解释清楚，因为阿姨好像也没有很在意我解释的样子，她放下这杯可乐就走了，本来就是没有想要点可乐的。
哎，我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一个偷感行为是我会引导大家少点一点、
这个其实不偷，是非常明显的在引导，因为我有的时候想多点一个，他就那个表情 be like 你最好是不要多点。
那我以为我自己在进行一些偷摸的引导，
或者顶多说 OK 你想吃的话可以点啊，那这个时候你懂吗？就你想吃的那个心情就被败坏了一半。
他真的在食物上好严格。
不不
错，
不，我先把我的偷的心路历程讲一下吧。就是超过可能四个人一起吃饭的话，大家可能想吃的东西都比较多，但是就很容易会点超嘛。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有一杆秤，我
一杆秤又出现了。
对，我点着点着，我就开始觉得好像有点多，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发动技能，比如我会说，我们现在先点这么多，我们待会儿再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一个试图去引导大家先不要点，然后寄希望于待会儿就吃饱了，然后就不会再点下一轮。
哦、好多博弈啊，这里
好多
太多心眼了，
朋友之间有非常多的博弈。
尤其是有的时候你看那些图片觉得很 fancy， 然后你想做一些尝试，但这个时候那个蓝它就会发动一些技能
被 S 人截断，
暗示你 no
不要乱点一些看起来很 fancy 的东西，点一些本来就好吃的那些东西。
对，此时 N 人心里会非常遗憾。
我还挺多这种偷感。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我嫌大家走得太慢的话，我会自己走很快。
他是，他真的是，
我会自己走很快。
然后你回头发现所有人不见了，所有人都在后面慢慢的走，
率先到达目的地，然后把我们的事儿先干完。
他真的超夸张，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下班我们要一起去吃饭，然后我说我可能要晚十五分钟再走，他就会自己先走。
哦、他发消息的时候我已经坐上公交车了。
对。啊、就是又不是让你等半个小时，就是而且我们要去同样的地方。OK， 那你先走吧。
我想说，十五分钟是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的。就是、
什么 difference？ 你就先坐下喝了一口茶是吗？
对对对，
然后你去卫生间刷了个杯子，一转眼人已在公交车。
这个就是我希望用我的方式去把整个东西那个叫什么
speed up。
但是你知道，就像海绵宝宝里那种路人鱼拿着一个杯子。一脸懵逼，人
一回头，哎，人都没了，
拿着锣在旁边。
对，然后一旦发现就是大家那个可能打卡时间有可能超过十五分钟的差距的话，就会直接分组，说我跟谁先走。
搞得蓝妹很像一个就是随时会错过的 NPC， 就是你干点什么，他自己就跑了，就接不上后一个任务。
差不多是这种感受。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些盘算，但是可能他也不一定有能达到我的那个目的吧，所以是一些我自己认为的比较偷感的行为。
就这种偷感就很像是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家长会教育你大大方方的，但是最后大家都成长的皱皱巴巴的，就是这个皱巴里面有很多褶皱，褶皱就是一些过多的思路，
超多思路。对，我就觉得我人真的很多很多的思路，对，有很多想法，就是绕了很多个弯才会到达一个地方。比如说像社交层面，我会想特别多，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一些社交里面的偷感反而是省事儿了，但是其实导向的结果是我做了更多的事情。那我们再讲一下工作场合中的偷感吧。这个呢，因为我们在都市丽人的那一期就是有讲过一些，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几个月过去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补充吧。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跟各种老师拉群或者是嘉宾啊什么的，然后我 never ever 私下加过他们的微信，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样不好，这样算偷吗？
是，我觉得悄悄去加有更明确的偷感。我之前还有过一次。
怎么算是悄悄加呢？
哎，有的时候会出现那种你们的工作所有工作的内容在这个群里都能解决，但是呢，比如你很喜欢这个老师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就是相当于完全没有理由，就是没有一个正当理由的去加他，只是因为你想加他，然后你充满偷感的自我说服之后通过群去加人家，发现哎，人家设置了不可通过群添加，然后这个时候反而有一种
relief，
就是对对对，有一种解脱了的感觉。
对对对，
说哦，果然加不上，不错，我自由了。对，
没错，之前虽然做了很多的心理准备，但是发现哦，其实这个人我本来就加不上，没关系了，就不用再担心就加上了之后的
social
或者怎么样，这个就是我加不上的人，就会这样有一种 relief。 确实
没错，获得一个巨大的确定性。
我这几个月有个新的补充，是因为去那个播客大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还挺
挺偷的，因为我本来觉得我去播客大会就是一个偷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不太认识人嘛，也不会跟大家交朋友什么的，就当然大家都是特别好的人，只是就是个人实在是太偷了，从来不去参加这种事儿。到了播客大会，因为我是有一场那个活动上面的主持嘛，虽然真儿跟我一起去的，但是他在那个观众席那边，所以我是自己就去了那个后台那边准备，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看手卡啊什么的。同场的那些嘉宾他们都到了，然后他们都认识，他们就一直在聊天，就聊得特别好。突然呢，他们聊着聊着，有一个老哥就说，哎，我们今天这场还有一个人是谁呀？哎，我就感觉到他们在那儿，是谁呢？我感受到在这一刻我好像不得不说话了，然后我就说，哦，其实是我啦，这样子。我说，哦，我是那个叉叉叉场的那个主持。然后大家看了我一眼，哦，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然后他们也觉得，哦，这样子。
但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就是错失了那个问你是谁并且让所有人都不尴尬的时机了。
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自己就是自报家门，然后搞一堆说，哎，我是什么什么啊，上次在哪儿怎么样，然后你怎么就是搜索一圈。
而且有的时候在工作里面也会遇到，就比如开会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大大方方的人，就应该一上来就自报家门，并且报一下你这边有哪几个同事，这样让大家以后就是开会期间会更方便叫出对方的名字。
啊，
但是呢，我就是一个猪猪巴巴的人，我经常就会直接略过这一步。
那我就会直接问艾特他，我这样叫你可以吗？就这样。
对，但是就是你知道皱巴的程度是有区别的，有的时候还会纠结这种事情。
但是我自己就比如说在这种沟通之中，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预设了一些技巧或者是步骤的感觉，我就特别希望我们上来就是真诚沟通，我把我能做的怎么样的说清楚，然后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情况，然后我就希望把那个障碍降到最低，但是好多时候好像太坦诚也不行。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可能有时候在坑坑聊一些具体的项目的时候，因为涉及大家不同的利益，
对，然后大家就是会卡在那儿，就是谁也不戳破他，但是双方在那试探的时候，我就超难受。我就想说能不能就一二三
直接说明了，
对，说清楚，
就好像可能每个人都在偷偷的想要夹带一些我们想做的事，
啊，
或者怎么样，
行
不行之类的，
那我就
想直接大家都把话说清楚了来讨论这个事儿。
那你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另外一种偷感，比如说你正在办公，但是那个大家的电脑屏幕都是对着所有的人嘛，就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隐私的屏幕，然后看一些见不得人或者是跟公司跟工作无关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把亮度调低。我有时候就会这样，可能就是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个什么什么新闻，但我觉得他不太能见得人，我就会把暗度调低。
哪种不太见得人？
就十八禁啊，或者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截图，我就会先预防性的调暗再点开它。
哦，
不知道它给我会发什么。那你们有那种坐公交车或者坐地铁的时候，前面一个人的手机他可能正在看小说或者是看什么视频，然后就因为过于堂堂正正，有时候对方看什么小说你都能够看见，这个时候我就会为他就是羞耻一些，虽然人家就是光明正大在看，
人家本人没有羞耻，
主要是那个拥挤程度有的时候不由得你想不想看，就是会看到，
所以有时候你就要把屏幕调低一点嘛，就亮度调低，其实被看到的几率会小。
我大部分时候会从善如流，跟着他一起看。
我就会当成一种社会观察，我看到太多坐地铁的大哥在刷抖音上面的美女视频了，就是太多了。
我有一次看到前面大哥可能出轨了，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看的，
就是小红书上经常会出现的，
这真的是
好强。
可是因为他的字太大，然后屏幕又太亮，我实在没法看不到，因为他的第一个窗口是他有在跟主播私聊，然后叫对方宝贝。就很大字，你没有办法，就是不是故意想要去偷窥的。
字体又好大。
然后他过了一会儿切了一个窗口，那个应该是微信了，上面备注是老婆。
哦，
那你就会感觉 what happened，
怪不得小红书还有这么多这样的素材，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离得太近。
对，咱也不是故意，
主要是这，但是这歌也太心眼是太大了吧？就是在地铁上这种谁都看，
坦坦荡荡做人，
对，人家是真的坦坦，搞得那个不小心看到的人偷感还更重了嘞。人家坦坦荡荡在外面出轨，没有再怕的。地铁上这么多人，
超坦荡。 我就只能移开我的目光控制一下。
就是那个俗话那么说嘛，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就只要人家不偷，偷的就是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是有跟我讲过自己的一些出轨的经历，然后我听着我就，他是作为一种真实的生活经历的在讲说，哦，这个事怎么样，然后那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样，差点被发现，但是呢又没有发现，我还受到了一种这个事我一定不能跟别人说的那种
道德感。
对，就是因为对方实在是太坦荡了，然后反而让我变得越来越偷，就我会想说这是我能听的吗，就是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呢。
我有的时候会在外面那种就相当于其实对方误会了一件什么事情，但是你觉得那个解释成本太高了，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一起偷下去。之前有一次是我跟我妈妈，我还有我侄女，相当于是三代，我们去日本玩，然后在列车上遇到了热情的中国游客。
我觉得那是你女儿吗？
No， 他跟我妈开始聊天，然后问我妈是家里谁出来玩了，然后我妈说的是他和他女儿，然后他想介绍我侄女，但是我侄女尽管只有13岁，但是已经长到1.7米了，很大只，对于我妈来说承认那是他孙女很冲击，所以他就说啊和家里的亲戚，然后对方就把我侄女认成了他的女儿，把我认成了家里的亲戚。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扮演了一个小时的亲戚，然后我就不愿意揭穿这一点，不想打破他，我不想加入他们这个对话，
就这样吧。
对，
我也觉得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个事情的解释成本太高了，那就不如我装下去吧，我就偷一点了，我把这一段时间熬过去了之后就解放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活得不坦荡的原因，作为这种 I 人就会经常错过了解释一些事情的最佳的时机，或者是错过了比如说社交里面就是跟对方认识的一些很好的时机，因为之前自己实在是想得太多和那个链路实在是太长了，然后就导致这一切陷入了一个很偷的境地。
就是有的时候跟贵妇朋友们吃饭的时候会有一种偷感，
我应该在车底。
你也很难表示什么，你只能对呀。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要每个月工作还房贷，然后可能要到65岁退休，然后他们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再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人就是要任何时候都去做自己爱做的事。
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偷感时刻就会是那种你误入一些你本不应该去的工作饭局，或者这个工作饭局会带着你去一些你本不应该去的馆子，就会有一种很强的偷感。那个时候就甚至你进入这个地方就会有一种预设，就是我只是一只老鼠来偷黄油的，然后这顿饭他们讲什么我听着，我只是默默地把我这份东西给吃了，然后并且努力吃一些更贵的东西。
这就是埋头干饭、
啊、
我有一次经历是之前有一回跟去朋友家过年了，就是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回家过年，我只能去朋友家过年，然后就会跟着他一起串门，然后见他爸妈的朋友，我整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就把自己缩成一团紧紧的贴在我朋友的旁边，
变成了一个跟虫。
没错，吃饭的时候就埋头吃饭，然后打招呼就嗨，但是也是埋头吃饭。非常的管理好自己，整个人就一整个偷偷摸摸
想消失。
哦，我还有一个老鼠的我要讲。
你讲。
就是之前就经常跟道尔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去他在北京住的酒店接他，然后在大堂等他的时候，那个酒店就蛮高级的，你就会有一种那样的感觉。正好有一次他下来，然后就说：“哎，你看隔壁停的那辆宾利，就是
谁谁和谁
谁谁谁谁谁谁谁和谁谁的车。”然后说他们就住在那个酒店隔壁的那个公寓里面。
道长真的会怎么说呢？带着大家
见识
很多上流社会的边边角角。我之前也是吃饭，有一次吃饭我记得应该是跟吴师傅差不多的一种境况，就是跟吴师傅刚刚提到的那种工作场合，然后误入，然后吃了一些高端的饭局的那种，好像是吃一个什么亚洲融合菜之类的。 anyways 反正吃完之后剩下了一些菜，然后都是剩的比较完整，比如说点了只鸡，然后真的剩了一大半只鸡的那种程度的剩下。我觉得哈，当时呢就是大家本来呢 可能就想要走的了。
你想打包吗？
不是我想打包，是可能
那个食物
实在是太完整了，不打包显得非常的不好浪费。对，感觉是环顾了四周，剩下我这么一个人，看起来很适合把打包的东西拿回去，然后打包了之后就让我拿回去。他们会说你拿回去再吃一顿，然后我说 OK 好的，那我就拿回去吧。就假如说那一天我没有在那个饭局里面，就那些菜可能就不打包了。我说这话没有任何的 like 阴阳或者是什么，我只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吧。我应该就是拿了回家也确实再吃了一顿吧。
我小时候也会很期待，就是我爸妈那天晚上有工作饭局，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打包一些东西回来给我。我说啊，从天而降的夜宵，好开心。
我是这样，有一年豆儿不是请我们好多人吃饭嘛，在一个日式的居酒屋，然后他就上了好多清酒，好多好多清酒，然后
我知道
那有剩的半瓶的，我就直接拿了两瓶打包拿走。
然后我还很开心的，不，他还很开心的摆了一个 pose， 我给他拍了一张
照
片。
对，张
照
片我超喜欢的。
就是我们这帮人的日常，就是如果有厉害的主讲人老师带我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就连吃带拿一大包东西回家。
之前我陪我朋友去买香奈儿的时候，他看上那个香奈儿垃圾袋嘛，然后呢我就他应该是去付款的时候，我就背着他买的那个包，然后对着镜子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我妈，然后妈说哦，你背上我理解他为什么叫垃圾袋。
太偷了，背上之后像背了个袋子要去偷点什么东西。我现在悟了，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个偷的生活，大概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在生活里面碰撞到一些跟我们的阶层不太一样的境况，然后我们一旦就是遇到这种本不属于我们的饭局也好，或者是这种消费场合也好，然后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偷感，就会偷偷摸摸的想要显得合群，但同时又因为本来就不合群，整个就会越来越偷，越来越尴尬。我最近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种社交烦恼，就比如说因为现在去超星的课比较多嘛，然后你就会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他们都认识，对，但是人家可能都是那种上了好几百节课，经常遇到什么运动健将之类的，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然后呢我也有点那种社交的欲望了吧，就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也认识一两个这种课上的朋友，就是也不用说真的 like 很深度的朋友，但起码是认识，可以说几句话，甚至有可能帮你占个位啊，就类似于这种程度的比较浅的朋友，就起码是认识的吧。然后我就好几次又想跟人家打招呼，然后又不敢，就经常就是走到前面，然后心里面已经就是
起你就说嗨呀，
但是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呀，我不知道有什么，对，
那你可以对他笑一笑吧，
就是、
啊、就笑一笑的话可能
我就是每次走到前面，然后我感觉我的脑子就自动把我的脸就是弄了，
所以你就会传递出一个信号说这个人不想跟我们社交，我们就不要理他了。
我最近看到很冲击的一个东西是看到一个次书他的去时装周的花絮、那个大哥就是第一次去时装周直接借了旁边他完全不认识的人的墨镜，跟他说你的墨镜很帅哟，能不能借我拍个照，然后就从人家脸上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拍了照。拍了好多好多照，然后并且就这么跟人家认识了。我这个时刻就意识到了一种天谴，就是、就是这辈子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人和行为，就是我知道他没有问题、但是就
不可能做出
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们感受周围的人和正在发生什么可能有一点点欠缺或忽略。对我来说比如说我出去徒步，我就很容易认识人，你看到落单的女生跟她一起走、然后边走边聊就很正常，或者是你看到有人走得很费劲，你就说哎，我有士力架或者有糖你要不要吃一块，刚好前后都是单人的情况下你就跟前面的人打个招呼，这个不难，就是
这个真的我觉得是一种能力，这算不算是 small talk 的一种能力、
就是或者是你有时候
又要接广告了吗？
就真的在徒步上你很容易就是在爬一个比较难爬的地方，你拉人家一把或者是怎么样很容易，非常容易，或者你帮人家拍个照，
我觉得别人主动让我帮忙、或者就是我感觉对方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主动说话是 OK 的，但是如果让对方帮我一个忙我可能会先纠结 很久。
所以你就在这方面你就不偷嘛？我就很偷，然后我也很苦恼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怎么跨过这一个个障碍。就是我又想认识人家，又不敢说话。
那你问问猫爷怎么办呢？你们俩状况就一样，他也是一个人去上课。
他上了很多节课，然后他打得好，然后他还长得漂亮。就说白了，他具备那种人家也想认识他的那种特质。就如果说咱说的功利一点的话，
哦、
你懂我意思吗？嗯，对。
昨天晚上去跟几个朋友吃了饭，嗯，然后聊到最后，他们就是在说我。为什么就是
宁愿爬行、
哦、对，就是聊到喜欢人的类型嘛，就聊到说你既然对比如婚姻找伴侣或者是生孩子还有一些想法，为什么你不去做一些尝试嘛？然后我就实在回答不了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只能说哦，因为我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我就想这个东西从天而降，然后他们三个也没有办法接我的话。就是你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你既想获得一些人类的温暖，但是你又不想付出任何努力。
对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很对，但我觉得我付出了精神上的内耗的努力。
皱皱巴巴，
对，就是我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咚咚咚咚咚了好多，就是我如果有个小人在我的脑子里面，他已经跑了100圈了，跑完100圈之后脑子很累，但是我的肉体没有付出任何的实际行动，
然后再一看面前的人走了。
对，就是这样子。
那这也挺好的，完全不内耗。
对，就是
对，那你就没有我这一步了。
就是我有听到他们，就比如说，哎，你上周没来，对，我上周去摘草莓了，我那个后备箱里还给大家带了一点，一会儿下去给我拿呀。我说，哦，他们真好。
然后你就停在那儿，然后我呢，就我看到这种情形，我就会羡慕，我说他们真好，他们都有朋友，就是在这儿都有朋友。如果我的话，我也很想说，我也想吃一颗这个草莓，但是呈现出来的我就是站在那儿。一言不发。
我还蛮少有这种陌生人的社交渴望，嗯，因为就是一个人太习惯了，就什么事情都可以一个人干。但是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就是我也加了几个徒步的朋友，但是也没有变成朋友，他只是认识的人而已、嗯、但是我觉得那个程度的认识的人多一些也蛮好，
嗯，
可以分享你的路餐的那种人挺好的。
你在我的标准里面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人了。是因为非常成功，我觉得我能达到。
我下次带你去贵妇局。
我觉得
去贵妇就当老鼠，
偷
黄油，
有了另一只老鼠，
偷黄油，然后偷喝高级气泡水、气泡酒之类的，真的就是每天的状态。今天聊了这些，就是关于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偷来的生活呀。总结起来大概就是，比如说有压迫，所以我们要偷。然后呢，遇到了跟我们阶层不一样的局，所以我们偷。还有就是实在是太挨了，太内耗了，所以也很偷。那么最后，如果我们要走出偷感生活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有没有一些过上坦荡人生的方法论和建议呢？请问嘉瑞同学。
过上坦荡人生。
嗯，
在座最坦荡人生的人。
对。
对，
就是这个是你的整个思维和观念的问题。我这个人就是笃信不要制造信息障碍和交流障碍，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不是真诚是必杀技或者那它是一个帮你筛选和加速这个效率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嗯，
我有什么我能提供什么我就老老实实的说什么，而不是加入一些弯弯绕。
嗯，
这是很朴素的经济学原理。
我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方向的
请说
东西啊，就是你知道偷久了甚至可能不觉得坦坦荡荡才是所有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会觉得偷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状态。之前看那个詹姆斯·斯科特，他其实是讲国际政治和那方面的，他的理论其实是关于农民面对一个更强
的弱者的武器，
对对，更强的权力的时候会因为要保证自身的利益和相对平稳的生活，其实会采取两种不一样的方式，一种是逃避，另外一种是日常抵抗。
嗯，
逃避很容易理解，然后日常抵抗其实就是你不认可这个东西的时候做一些，就像我们刚才那很偷啊，其实就是逃避跟日常抵抗都是偷，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完全的讲述了它的一些细分领域中的体现。然后呢，那这两种东西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它代表了你在顺从跟抵抗中间会产生一种中间态。 他就是
糊弄
偷，哎，偷其实是代表我也没有完全认可，就是这个哦，我知道这个世界可能是属于坦荡的人的，属于艺人的，属于更加外向的人的，但是我也没有准备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开始偷。对
对，就是其实我最近也有一个认识，我通常会比较二元对立的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么这样，要么这样，我就是很难在中间保持那个灰色地带。但像吴师傅说的，就是确实
偷就是一种灰色地带。
对，就是有一本书是统治，逃避统治的艺术，然后有一本书是统治的艺术，讲的就是跟吴师傅讲那个一样，就是你受不了这个中央政府的控制了。
这俩书是同一个人写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你就可以逃到东南亚或者逃到山里。
OK OK。
但是呢，在东南沿海有一种统治的艺术，就是你怎么应对国家对你的统治，但是它需要你能动用一些资源，就是比如说你的你这个家族之内有一些男丁是必须要被派去征军的，然后有一些人必须要怎么样，你要交一定的赋税或者什么，就是你在一定的那个可转换的空间之内你是有办法应对，但那个对人的要求比较高，就是你得有一个空间，你得自己塑造出一个空间，它就会诉诸于你这家族的联合和团结， which means 自己是很难的。
就是在有些情况下坦坦荡荡是一种权利吧，你可能得有这样的土壤和环境你才能坦荡的不去考虑有些事情，比如偷可能就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一些呼吸的空间或者是权利的空间，但是呢如果在日常情况下就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一些规则里面去生活的话，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maybe 坦荡是比较直接的方式。我现在虽然我还没有具体去实践，但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你就坦坦荡荡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那对方怎么想就是对方的事情，可能对方也会措手不及，但是此刻问题就是他需要想要想出怎么来应对你的这个要求或者是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吧，但是你先踏出这一步那事情就会有第二步。但首先他有了第一步。对，
我觉得那我的话我只能反过来管理自己了，在一些我特别偷的领域上面，比如说对于这件事儿，如果我已经想了200次了，那我就去付诸行动，不要再想它。正常而言我可能纠结这件事情会纠结500次，那么当我纠结到200次的时候我就 push 自己去做，
适量咒吧。
对，我就 push 自己去做，不要再想了，你再想的话就没有用，所以呀就是强行减低自己那个咒吧的这个程度吧。
我也是就还是感谢王芳老师，王芳老师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千万不要强迫自己去按照一个什么规则或者别人说这样有用就有用的方式去做，因为你的成长路线和你心里此前受过的伤也好，你那个运行机制就是不太一样，对于痛苦的体验非常夹杂你个人的感受的，然后这个感受真的没有办法被标准化。对，所以你还是舒服为主，不要
想偷就偷，
想偷就偷，想出击就
偷的坦荡。
我们已经找到了偷的合理性，也找到了偷适合自己的原因，就放手去偷。
今天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子，相信自己的感觉，然后想偷就偷，不想偷就消失，从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境况中消失。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多少人会自认为是一个偷感很重的人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各自的偷感瞬间。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来一下我们的传统异能吧。3、2、1，
就这样吧。Don't forget about me. You could sail to the moon, make it snow in mid-June. Oh, there's nothing that you couldn't do. You probably got me all wrong. If I could just tag along, I'd be a man you could hang your hat on. Cause you got the world in the palm of your fist. You could move mountaintops.